北约和华约。冷战开始以后，西欧虽然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之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可是面对苏联信誓旦旦要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的宣传，不免忧心忡忡。1948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变更，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希腊、土耳其的局势也岌岌可危，西欧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心急如焚，他禁不住大声的疾呼，西欧正面临被苏联颠覆的危险，为了保卫西欧的安全，各国应该迅速联合起来建立西欧联盟。贝文的呼吁马上得到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四国的反应。3月17号，五国经过协商，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又称布鲁塞尔条约。条约规定，当成员国遭到侵略的时候，其他成员国必须给予一切援助。条约虽然在宣称是旨在防止德国可能的侵略，但是当时的德国已经是手无缚鸡之力，所以该条约显然是把苏联当做了假想敌。紧接着，五国成立了西方联盟防御委员会和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为首的作战司令部，并着手加强装备，进行各种军事演习。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并没有完全消除西欧各国心头的不安感，当时整个西欧只有14个师的兵力，其中还包括了美军的两个师，而苏联与东欧连成了一片，拥有210个师的大军。他们感到依靠自己这点单薄的力量难以抵抗苏联，还得寻找一个能和苏联抗衡的实力的伙伴，而这个理想的伙伴非美国莫属。同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更坚定了西欧联合美国的决心，而美国早就想把军事触角伸向欧洲，这样既可以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又能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野心。如今西欧亲自登上门来寻求自己的军事保护，美国又哪儿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于是双方一拍即合，1948年7月6号，美国、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五个缔约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北大西洋安全体系的问题。为了防止苏联间谍窃取情报，会议采取英国外交部的保密制度，分发的文件减少到最低限度，分别由信使传送。讨论的议题禁止在电话当中交谈。在长达8个月的会议上，西欧和美国讨价还价，争吵不断，最终达成了一个包括序言和14条条款的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4月4号，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挪威、荷兰、葡萄牙、英国、冰岛等12国代表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国务院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文缩写为 NATO。 条约声明，北约将联合一切力量进行集体防御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矛头直指苏联及东欧各国。条约规定，对一个或数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该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每一个成员国都应该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援助被攻击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美国总统杜鲁门出席仪式并讲话，盛赞这个公约是真正的睦邻措施，并把12个国家比作12家户主，还说这个公约是一个反侵略的盾牌，我们希望它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在1914年和1939年有这样的公约存在，那么曾经把世界推入两次战争浩劫的侵略行为就不会发生了。北约是一个政治军事联盟，总部设在巴黎，北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北约理事会，第一任秘书长、北约最高领导是英国的伊斯梅勋爵，北约的主要作战机构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第一任总司令是美国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伊斯梅勋爵有一句名言，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北约最早的作用，就是赶走俄国人，请来美国人，压制德国人。北约的成立立刻遭到了苏联的强烈谴责，苏联认为北约的建立是为新战争做准备， 而且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西方国家不顾苏联的反对，不断加强北约的军事实力和扩充北约的组织成员。到1951年底，北约组织的军事力量已经增加到35个师、3000架飞机、700艘舰艇。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约。1955年5月9号，北约又接纳了联邦德国，并允许他重新拥有军队。1982年，西班牙也正式加入北约，从而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遏制苏联的保卫圈。北约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使苏联深感不安。苏联意识到，只有建立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才能够和北约分庭抗礼。于是苏联针锋相对，联合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七国，在1955年的5月14号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华约组织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建立了华约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以及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北约和华约的成立标志着欧洲从此进入两大阵营、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时代。美苏冷战全面铺开，欧洲彻底分裂，东西方彻底分裂。